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十一节，耶稣对彼得说：“收到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当彼得看见耶稣要被捉拿的时候，他很紧张，他要保护耶稣，他把他刀拔出来，就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一只耳朵砍下来。在那个时候，主就对他说：“彼得，收到肉鞘吧。”跟着就发一个问题：“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个是问题直接向彼得说的。这个问题是主心中的一个他的心灵和他的身体的一个交战的一个焦点。这个苦杯就是十字架的痛苦，他要不要喝这个杯，要不要上十字架，他的心灵当然是要顺服，但他的身体一想到十字架的痛苦，他就会非常的痛苦，因为身体一定是怕这个死亡的痛苦的。在这个心灵的挣扎之中，他胜过了他的身体，我们的主胜过了他的身体，他有真实的人性。如果主没有真实的人性，那么他就不可能受苦。他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那个忧伤就是他这个面对十字架的痛苦的那个忧伤，而且那个十字架的痛苦不单单是身体的忧伤，还是要负担全世界人的罪都在他的身上。这件事是造成的痛苦呢，我们不能完全了解，世人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他来担当世人的罪，那义的成为不义，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件事那个里面所包含的痛苦，我们永远不能够了解。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大声的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个被离弃的那一刻是他最痛苦的一刻，神颜面不看他，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预言的，耶和华颜面不看他。所以这个痛苦比他身体的痛苦是更大更重更深。他想到这些心灵的痛苦加上肉身的痛苦，所以他就感觉到心里极其忧伤，甚至要到死的那种感觉。但是在这个征战里头，他的心灵的神，他就接过来父给他的苦杯来喝了。所以他心里的那个决心就是：父给我的，我怎么可以不喝呢？我要喝，我要喝。而且他也把这个问题讲给彼得听。这个问题是不是需要回答呢？是不是需要回答呢？我相信彼得记得了这个问题。彼得记得这个问题，他后来再想，主说：“ 父给我的苦杯，我岂可不喝呢？主的答案就是一定要喝。那么天父给我彼得的苦杯，我要不要喝呢？主要我付的代价，我要不要担当起来呢？这个问题就从主就转到彼得的身上。所以这个问题是主自己的问题，但是同时呢，也是向彼得发这个问题。彼得解过来这个问题，再用在自己的身上。如果主给我一个杯要我喝，给我一个代价要付，我肯不肯？我接受不接受？后来彼得回答了，他为主道钉十字架，他喝了那个杯，喝了那个杯。这让我们想到雅各、约翰，门徒两个，他们想在主的国度里头，一个坐在主的右边，一个坐在主的左边，他们自己不好意思向主开口，就叫母亲向主开口。这个四福音里头有两个不同的记载，一个说他们两个自己问主，另外一个记载是他们的母亲问主。那么发问的是母亲，但是呢出主意的是他们两个自己，所以有一个福音呢就直截了当说是他们两个人 的问题啊，所以不是圣经有矛盾啊，乃是其中的一个记载，就是把那个原来的动机，那个问题的起源直接放在两个这个兄弟的身上，都是非常真实的。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同一个问题，同一个问题。当时他们兄弟两个说：“我们能喝。”他们回答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回答的是什么。但是后来呢，他们真是喝了，雅各、约翰都喝了，而且他们两个都是为主付了很大的代价，荣耀了神。雅各殉道，这个约翰年老的时候被充军到巴摩海岛，在旷雪里头为主做苦工，都是很重的代价。他们喝了那个苦杯，当时他们说的时候不晓得将来要遇见什么，他们就好像默默然就说了：“我们能喝，但感谢神。”后来他们真的肯喝了。彼得也是这样，所以这个问题呢，等于问了两次啊。这个一次向彼得问，另外一次向雅各、约翰，所以三个最好的门徒啊，都面对这个问题，这个考试的问题，主给了他们三个，他们三个是最好的门徒，所以呢这个考试的标准也最高。神所爱的，他要修理，他要洁净，他要充满，他所有恩待的，他也给他们一个可以蒙恩的一个条件。这是第四还是第五？刚才看的第四问题哈。那么现在我们再看第五个问题，那是我们很熟悉的问题了。请大家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主复活以后，问彼得，彼得回答了，他说：“主啊，是的，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听见以后，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我们事实上是需要主多次的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爱主？主耶稣三次问彼得这个问题，不错，是因为曾经，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主三次问他。但是呢，我们常常需要主问我们这个问题，不止三次，我们需要主多次的问我们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爱主的心很容易冷淡，需要主提醒、眺望、保守。父神，我们仰望你，在这个时候亲自的教导我们，从彼得前后书里面得到灵性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像路上的光、脚前的灯，使我们行走在你的旨意的亮光中，能够讨你的喜悦。愿主在这个时候开我们的心窍，不但我们所讲到的是我们的益处，而且我们可以从没有讲到的，因为圣灵的带领教导，我们也能够得到启发。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主的手中，不能来的弟兄姊妹也求主恩待他们，求主使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教会的侍奉中多多得到你的使用，成为你恩典的出口。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个礼拜开始看，在四福音里头，主耶稣问彼得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彼得的回答和他没有回答的，都可以使我们得到益处。上一个礼拜我们并看过第一个问题，那就是主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虽然这个问题不是单单向彼得问的，但是因为彼得回答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和彼得连在一起。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你是弥赛亚，受膏者，希腊文是基督。你不但是弥赛亚，更加是神的儿子，是和神合而为一的。主耶稣就称赞他，也跟着说了一些话，都是很重要的。但是那些话当中有几句容易引起人的误会，所以我们上一次做了一些解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到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七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六十八节，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次也是主耶稣向门徒发出来的，但是回答的呢也是彼得，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 也和彼得连起来。当时主耶稣行了神迹，使许多的人得到身体的饱足，所以这些人呢很高兴，他们心里想啊，我们有了一个王了，他能够供应我们这个身体的一切的需要，让我们吃饱，那么我们要拥戴他为王。但是主耶稣在那个事以后就继续的向他们讲更深的道理。讲什么道理呢？就是这个玛拿的道理，从天上来的玛拿。主耶稣说他自己就是从天上来的玛拿。那么讲完了这个玛拿以后，跟着就这样说，我们看在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讲一个深的道理，就是信他的人要喝他的血，吃他的肉。跟着又说，他在信他的人里面，信他的人也在他里面。当他讲这个深一步的道理的时候，就是信徒和基督要合而为一的时候，在生命上联合的时候，哎呀，他们觉得很难听得进去。他们说这个话甚难呢，谁能够听见明白接受呢？这是60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啊，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对问门徒一个问题了，你们也要去吗？因为当时有许多的人离开了主，他们因病得饱就跟从主，后来听主耶稣讲到这个跟从的道理，就与主合一的道理，他们就不能够接受，他们就退去。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转身问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你们这些门徒啊，是不是吃饼得饱就跟从我？那么遇见比较难接受的真理就不跟从我呢？你们也是和这许多的群众一样吗？啊，方便就跟从，有好处就跟从，要付代价就不跟从，有深的真理要接受要遵行就不跟从，你们也是这样吗？你们要和他们一起离开我退去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下面跟着又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在这里彼得讲了两件事，第一是主耶稣能够给人的生命之道，第二是关于他自己的，他的位格，他是神的圣者。 所以彼得对主耶稣看得很清楚，两方面都看得很清楚。一方面呢，看见主耶稣能够把什么给跟从他的人，又看见主耶稣本身是什么人。这两件事看清楚了就行了。彼得看清楚了这两件事，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圣者，他就是神，那么他是何等高贵，是何等的有能力，何等的完全，跟从神的圣者当然没有错，就算有代价要付，就算有深奥的真理要学习要实行，都是值得的。同时呢，又看见这位神的圣者，神赐给人类的救主，神的儿子，他能够把永生给人，从信主的人跟从主的人得永远的生命啊，这两样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说我们还跟从谁呢？只有你是这样，还有什么其他的人能够这样呢？所以我们除了你以外别无所求，我们一定要跟从你到底。虽然一般的人都退去，都离开你，他们改变主意，他们改变这个思想，我们不改变，我们要跟从你到底。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我们要有彼得的认识和了解，对主自己的了解和他能够给我们永生的这个了解，然后和彼得一样很坚定地说，既然如此，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不跟从任何的别人，任何的别人都不能如此，所以我们只有专一的来跟从你。今天许多的人信耶稣是为了这样的好处，为了那样的好处啊，好像当日这许多的人吃饼得饱一样，他们的观念就是说信耶稣一定是得好处，不得好处为什么要信耶稣。他们的着眼点不是耶稣是谁，他们的着眼点是自己得好处，而且他们想的好处呢，是自己观念中的那个好处，是肉身的好处，是饼，只要得饱，生活问题解决就好了，别的都不理了。那么这是一般拜假神的人的心态，他们去求签，他们去烧香他们去拜庙，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得到他们所拜的神给他们的好处，如果没好处他们绝对不会去烧香去抽签去上庙。但是跟从基督的人一定要有一个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认识，我们所以跟从主是因为主是谁，他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有永生之道，别无他求，我们从别的地方都得不到永生之道。这个肉身的好处是其次的，这个永生的福分才是最重要的。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一个人把这样的道理看清楚了，那么他跟从主呢就会有始有终，不会半途而废。他会说不管别人跟不从主，不管多少人离开主，我要跟定这位有永生之道的主。我们从彼得学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 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主耶稣问彼得的第三个问题，请大家翻到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四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节，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这是特别向彼得发的问题，在这里指明是向彼得说的发的问题。彼得，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主耶稣发这个问题，是因为看见彼得和其他两个门徒雅各、约翰是十二个门徒里头最好的三个，和耶稣最有密切关系的三个门徒，他们也睡着了。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头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在那里祷告，汗流下来像雪点一样滴在地下的时候，三个门徒确实睡着了。主耶稣就问他们这个问题：你们不能同我警醒，同我一起警醒片时吗？一会儿的时间吗？短短的时间都不可以吗？那么这是主耶稣对他们的提醒的话，这个话不晓得帮助了多少人。彼得和雅各、约翰，我相信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常常这个萦绕在他们的这个思想中、记忆中，以后使他们得了很大的帮助。彼得自己也是得了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来想一想，这个问题里面有什么要点，我们可以注意、可以学习呢？第一个要点啊，主耶稣对他们有提示、有提示。你看第四十一节，四十一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在这里提到主很了解他们的软弱，主耶稣也欣赏他们心灵的愿意，所以主耶稣对他们很了解，知道他们很想祷告，他们也学了祷告的功课。他们曾经对主说：“主啊，请你教我们祷告。”他们很有心学祷告，他们也有许多时候和主一起祷告。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经过了一天的劳累，虽然他们没有主耶稣那么辛苦，因为这个主耶稣他了解他面对的事，虽然他心里的压力很重，但是呢，到底他内心呢还是知道十字架在他面前的啊。但是这个三个门徒呢，他们还是似明不明啊，还许多是在那里猜想推测啊。那么他们也是已经这个时候夜深了， 他们又走了那么段的路，到了克西玛尼园来，他们的身体啊，实在是很软弱，很疲倦。主耶稣了解他们，不是不想祷告，乃是肉身啊，这个疲倦。所以主在这里清楚说，你们睡觉是你们的身体软弱了。这就给我们想到，我们的主是一位好的主，慈爱的主，体恤的主，同情的主，了解我们的主啊。但是呢，因为祷告这件事非常的重要，所以主虽然提出，还是要提醒他的门徒，还是要教导他的门徒要学祷告的功课。所以主说总要警醒祷告，这个总要呢，就是说无论情形怎么样，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祷告容易不容易，你们要学习祷告。因为呢，如果不祷告就会入了迷惑，这是一个 不能获却的条件。如果要胜过撒旦，如果能够要能够站得稳，能够刚强，能够有属灵的力量，能够跟从主到底，能够效法主的榜样，能够做主的恩典的出口，就必须要祷告。所以主一方面同情他们，了解他们，另外一方面呢，知道祷告对他们那么重要，所以还是勉励他们，说了一个相当这个确定的话，总要，就是无论如何都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在这里我们就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哈，就是我们这个肉身的这个软弱哈，是个事实，但是呢还是可以克服的。如果绝对不能克服呢，主就不必叫门徒做这件事了。主既然要他们做，就表示呢肉体的软弱还是可以胜过的，克服的。我们的肉体是拦阻我们灵性追求的，也拦阻我们的祷告的追求，这是个事实啊。所以我们如果要接受主的这个劝告，把总要两个字接受过来，不管情形怎么样，这个疲倦不疲倦，我方便不方便，我都要每天找一个时间来祷告。这件事呢，似难非难，似易却难啊，这两方面这样，似难好像是难，却不难。意思就是说，你要做得到就做得到，你有了一个决心你能做得到。那么似易却难呢，就是每天有半个小时的查经祷告灵修，那么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难处呢？但事实你去做的时候呢，你做一天可以，你做一个礼拜可以，做一个月可以，你经常去做呢就不容易啊。总是有些事呢，或大或小的事来拦阻。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个圣灵的感动的角度来看，从这个肉体的 软弱的角度来看呢，每一个人都有理由而不领袖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难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拦阻，没有一个人呢是一天到晚没有事做，就是用一半个小时来领袖啊。人人都是很忙啊，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出许多的理由来，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决心说我要实行每天的领袖，你可以做到。而且呢，最容易做到的一个方式是早上，是早上啊。有的人早上起来这个做一些普通的事，做完了那么就要上班了，又开始整天的工作了。如果在起身之后那段时间把它好好的保守用在灵修上，半个小时也是很好的时间。有的人这个晚上睡得太晚，他并不一定要睡得那么晚，那么他可以呢晚上这个把应该做的应该准备的迅速一点完成了，可以提早半个小时睡觉，是可以做得到的。第二天早上早半个小时起身啊，那么看，因为这是个习惯的问题，要养成一个习惯是也需要付些代价，但养成以后呢很自然很容易的，就是养成的那个阶段呢要付些代价。一个人呢习惯什么时候起身呢，要他提早一点不容易，真不容易。但是你想，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做事，那个公司要你早半个小时上班，你做得到吗？做得到，一定做得到。而且呢，那么你起来的时候也很快可以习惯了，因为一定要这样做，所以你能习惯了。就是说如果可以也可以不，那么就困难了啊。那么又可以做又可以不做，那样就困难了，你就很难适应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情就是说啊，我好像一个公司老板对我说早半个小时起身，那不过这个老板就换了主耶稣，主耶稣这个老板对我说早半个小时起身来读经祷告，那么我们就用那个心情啊来做，我想呢也很快可以习惯了，很快习惯以后就很简单了，很简单。所以这件事是又难又容易的事，又容易又难的事。但是呢，我们的主这样的对彼得说呢，实在是出于需要，不然的话，主不会对他们说的啊。主就是在他的一生之中，常常抓住机会来教导门徒啊，所以主是个好老师，把这个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功课教给他们，教给他们。现在就是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在这里另外一点要注意的哈，就是主这样说，你们不能同我，同我这两个字很重要，这两个字很重要。主在那里祷告，主是个祷告的主，门徒呢因为身体软弱就睡觉，主耶稣说你们不能同我一起祷告吗？我们领袖的时候心里要想啊，我是和主一起来做这件事，主与我同在，我要效法主，我要来向主表示我对他的这个渴慕，对他的追求，我要把我这个早上很宝贵的这个半小时奉献给他，同主一起警醒。 主在世的时候警醒祷告，我们这样做就和主同行，和主一起去做，这是和主同工。祷告是工作，祷告是最基本的工作，我们要和主同工的话，就要和主一同祷告。我们在教父里侍奉是与主同工，做主的工作就是与主同工，但是祷告是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更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也在祷告上与主同工。一想到同族一起做这件事，我们心里就有力量了，我们心里有喜乐一些。就好像我们在彼得前书看见主为我们留下了榜样，叫我们跟他的脚踪行，这是第二章第20-21节，那是跟从主的脚踪，效法他的榜样，这个祷告也是如此。好，那我们就看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请大家来翻到第